所以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孩子，这些愿意寻求你真理的人能够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光照我们，你如何光照保罗，你也今天光照我们，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你的荣美。我们感谢你，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看到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在信主之前，在那个天上的光照他之前，他其实就是个瞎眼的。扫罗在后面介绍过，就是他当时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去装备了好几年，也就是说扫罗不同于其他的那几个使徒，其他那几个使徒是跟着主跟了三年半的时间，是在主耶稣的手下亲自接受主的训练，而扫罗呢是接受一个当时很有名望的一个人叫加玛列，也就是按照今天的话说是接受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神学培训。这扫罗啊是很有文化功底的人，而且在这个培训期间他对这个圣经的知识也是非常的扎实，尽管如此，但是他却不认识神，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像今天像扫罗这样人很多，就是像这个光照之前信主之前的扫罗这样人很多，有神学知装备，有扎实的圣经的这样一个知识功底，但是不认识神。在箴言书的29:18就说，没有异象名就放肆，没有异象名就放肆。那个异象不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通常现在说的异象，这个异象是神的默示，也就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没有神亲自的那种在我们里面的启示，没有神的光照，民就放肆。这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没有圣灵的启示，没有主的光照，就如此的放肆。那所以扫罗就到处的抓人。后来看到神使用了亚拿尼亚，最后是打发见了扫罗，叫了扫罗说，主就是那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当扫罗被神光照被圣灵充满以后，这个人彻底就变了，他以前那些知识是死的，那些经文在他里面是死的，但是被圣灵充满被主光照以后就变成了活水。所以我们今天正是我们读经不仅仅要读这些知识，知道这些来龙去脉，而且真的我们要切切的求神的光照。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断有新的看见，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同时8:9让我们看到，就是施洗，为别人施洗，这样人有什么人可以为别人施洗？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格？那么前面8有一个腓力，那么这儿9有一个亚拿尼亚，这两个都是普通的信徒，不是使徒，但是他们可以给别人施洗。所以说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只要是凡是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有资格为别人施洗。但今天我们教会是有一种传统啊，就是牧师传道人都不行，有的教会传道人都不行，必须是牧师。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传统和圣经真理要分清楚，有些传统是对的，有些传统其实是有些问题的。那么什么人 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什么时候才可以接受洗礼呢？这个第八章也告诉我很清楚，只要一心相信就可以。所以说至于什么时候受洗，这个都没有特别的要求，你可以立即受洗，也可以过一阶段都没关系，前提是一心相信啊。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给我们很多很多这样一个真真切切的一个真理在里面，把我们以前那种惯，就是习惯性的认识，所谓教会的传统，我们现在就摆跟着过来了。当时使徒这个扫罗被受了洗以后，受了洗以后他说吃过饭就健壮，因为三天没有进食不吃不喝。我们这儿再提一下，进食是不吃不喝，一滴水都不能沾，苹果也不要吃，什么牛奶都不能喝的。所以就是啊，喝些流食啊，喝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进食。这我们前面一再提过，九月时候也提到很多。那受了洗以后吃过饭就健壮了，这个健壮不仅是身体上得到了这个能量的补充，而且是灵里面也健壮了。灵里面健壮是因为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在前面看到圣灵充满多次提到，就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就有圣灵的引领，我们就有重生而来的这种看见。下面说第十九节的下半节，说是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当扫罗在大马士革被主光照，被主拣选，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就和大马士革的那些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同住是非常重要的，说我们弟兄姊妹是和睦同居，是在主里面是一体的，是同居。也就是说同保罗重生得救以后，就有这样一个喜乐的心，就和有相同生命的肢体彼此相交。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重生，凡是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是在一起，心与心是赤裸敞开的彼此相交。然后就开始在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宣传耶稣，这就开始传福音了。所以信主以后马上就开始传福音。扫罗之所以马上可以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是需要我们有装备的，我们最起码知道福音是什么，了解主耶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等等，这一切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扫罗为什么马上就可以开始呢？因为他以前在信主之前其实已经接受了装备，那个时候接受装备他根本不知道是今天被神用来传福音，来建造教会的。所以我们其实啊，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被神开始训练了，就是有的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摩西的前八十年神一直在训练，一直在装备，那后四十年神才使用啊，三分之二的时间装备，三分之一的时间神在使用。我们前面说扫罗啊，在信主之前是接受了大量的神学训练，圣经知识也很扎实，但是我们不是否认说我们就不要去装备，不要去接受神学训练，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在圣经上下功夫，我们里面一定有神的话，我们这样才能去做主的功。所以保罗是在前面信主之前神已经开始装备他，但是现在光照以后他马上就可以使用，开始宣传耶稣。第二十一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因为扫罗啊，大家都知道去那就是抓人去了，抓主的门徒去了，但是现在突然又转过来，不仅不抓这些门徒，而且是来 宣传耶稣、传福音。这个转变，那当然人们就很惊奇，很奇怪，很惊奇。二十二节，从这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以后的这个扫罗，他成为主的门徒，这个时候是有多大的勇气。我们可以设身处地讲一下，以前是他去抓人的，现在 转过来做这样的工作，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保罗也在罗马书的1:16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不认为传福音是一种耻辱。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现在特别信主多年弟兄姊妹 传福音不觉得羞耻，但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能不好意思开口，特别在熟人跟前，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这是很大的一个勇气。二十二节说，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越发有能力，越发有能力，并不是因为扫罗有以前有那么多的神学装备，有那么多的知识，并不是因为他的聪明，并不是因为他的宗教知识，更不是因为他的心智上的热忱，这完全是主耶稣主动的恩典和带领，因着有圣灵的充满。所以我们今天做神的工，如果是没有主耶稣的这样一个亲自的带领，没有圣灵的引领和充满的话，我们可能这个工就是靠我们自己做的。扫罗以前也在做，也在好像他认为是服侍神，但是他是神的仇敌，现在是因为圣灵充满，所以大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犹太人和不信主的外邦人不一样，不信主外邦人他对神他不了解，这些犹太人是他对神是了解的，不认识神但是了解。驳倒我们一层的驳倒其实也有道理，但是真正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是搅乱搅动。所以这句话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直译过来应该是使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疑惑，就是扫罗现在大有能力，使得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疑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固有的那个观念，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不认为耶稣是神。所以现在扫罗大肆的去宣传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感到疑惑了，这个人以前是跟我们一样的，现在竟然反过来宣传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所以感到疑惑。所以扫罗就用这种情况，就是意思就把他驳倒了。我们一草驳倒是也可以，但是不是很准确。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证明啊，是用什么去证明？是扫罗用了他所有的能够对神的认识，对主耶稣的认识，被圣灵光照以后的认识，用他以前的这些知识去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这儿看到，我们不仅要效法这个保罗传福音的这种热心，而且要效法保罗为了传福音所受的装备。我们今天读经查经认识神，其实就是在接受装备的过程。我们里面有了这样一个装备，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心应手，当别人提出一些疑惑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神的真理去解释，去消除他们的疑惑。他之所以能够证明，是一前面在接受的一些训练装备，有神从上而来的能力，也有充分的装备，这是 扫罗之所以能够证明耶稣是基督，有两条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前提。圣灵充满以后，有神给他的能力，也有一些接受的装备。23节，过了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过了些日子，过了多久呢？根据后面扫罗的其他书信，其实这个日子有3年的时间，3年之久。在加拉太书的1章17节到18节，扫罗说过。加拉太书的1章17节到18节说是扫罗说他自己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也就是说，扫罗被主光照以后，他没有急着去耶路撒冷，也没有急着去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而是有3年之久。过了3年以后，他才去耶路撒冷，才开始在外邦人当中兴旺福音。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们看到神使用人啊，并不是说马上就会使用他，而是有3年的时间。这3年时间，扫罗到了阿拉伯到那些地方到底干什么去了，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断定，在这个期间他是在亲近主，在寻求旨意，神的旨意，在等候神进一步的差遣。3年时间，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很漫长一段时间。所以这3年时间，扫罗一直在等候，满了以后才真正的开始进了耶路撒冷，接着其他的使徒就开始兴旺福音，在外邦人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啊，扫罗被光照以后，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重生得救，这个人生目标马上就转向基督。转向基督以后，那么就是去寻求主，去等候神的差遣，不是按照自己的血气那种心智那种火热去做。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还没有转向耶稣基督，还在世界上打滚，这个恐怕其实还是没有进入永生，是不是重生得救都很难讲。所以一旦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人生目标马上就转向耶稣基督，那看那些世界上的些事真的是跟一些大不一样，我们会看淡那一切。我们看到扫罗以后信主以后，真的是就是这样，他转变以后，他是退到了阿拉伯，然后在那 三年的时间在等候主的差遣，在那3年时间与主耶稣独处，去接受主耶稣的启示。扫罗和其他的信徒还不一样，其他信徒是接受了在使徒接受了使徒传述他们那些关于主耶稣的认识，而扫罗呢是直接受主耶稣的启示，这是不一样的。这个在后面书卷里面也提到，犹太人商议要杀他，然后又回了大马士革，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只要信了主以后，很快就会遭遇逼迫。扫罗以前是与世俗为友的，所以不会遇到逼迫，没人逼迫他。但是现在信了主以后是与世俗为敌的，那么世俗这些东西就放不过他，世俗这些背后的主宰就是魔鬼撒旦。24节，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 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这儿提到他的门徒，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注意到没有，他是这是他是扫罗，不是主耶稣。前面都是提的耶稣的门徒，或者单独提门徒都是主的门徒，这儿特别提到了扫罗的门徒。为什么会这样去讲呢？前面提到过，就是施洗约翰，那个时候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或者说耶稣的门徒。那从来也没有说彼得的门徒、约翰的门徒，而这儿提到了扫罗的门徒，这里面一定有些问题。没有说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可能是因为扫罗的这样一个大的转变，吸引了一些人去追随扫罗。他们是追随扫罗，而不是追随主。所以，如果这个下去以后，可能会很危险。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引人归主是带到主的面前，不要带到人的跟前。只要带到人的跟前，我们动机，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是有问题的。我们是带着一种骄傲的心理。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这是扫罗信主以后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以后，想与门徒结交，这个门徒不是使徒，想与所有门徒结交，那相交，门徒应该是彼此相交的，但是这些门徒呢，都怕他。不信，因为扫罗以前这个他的影响可能太大了，不仅是追杀那些信徒以前，而且这一些也是打斯提凡的时候他也在，所以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攻击神的、攻击教会的一个人，所以大家都怕他。21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巴拿巴是后来和扫罗一直同工了很长一个阶段的，巴拿巴后来也被称为使徒，后面会介绍，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那见了这些使徒以后，扫罗就把他以前的这些经历全部讲了出来，这特别提到放胆传道。为什么传道还得放胆呢？为什么需要胆量呢？这个不仅在初期教会，就是在这教会历史上，包括今天也是需要放胆传道。今天放胆传道的人太少了。放胆传道，一方面指的是传道呢在台上的讲道，另一方面指的我们在别人跟前我们去传福音，传讲耶稣的这真理。但好多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害怕不敢去讲，这真的需要放胆传道，特别是今天的传道人尤其需要放胆传道。28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因为扫罗把这些这个过程讲完以后，那么门徒也接纳了。
这个不是帮我弄上这个
要这个一下就连上。前面26节说是想与门徒结交，这些门徒不信，躲着他。现在呢，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出入来往就是他和门徒之间没有阻隔了，其他门徒也完全接纳了他，他们之间有完全的一个交通，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是出入来往的。29节，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两次提到放胆传道，可见放胆传道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就是因为缺少放胆传道的，最后神的真理 没有全面的讲出来。弟兄姊妹接受这样一个软弱无力的一个传讲，最后生命越来越匮乏，灵里面是越来越麻木，教会越来越荒凉。所以放胆传道，这儿两次提到，可见放胆传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主耶稣是特别看重的，圣师傅非常看重的。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扫罗向这些犹太人传讲神的道，但是这些犹太人却想着法子要杀他。这就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在道成肉身还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也是讲天国的道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犹太人呢根本听不进去，就是要杀他。那前面彼得和那个约翰也是如此，那么斯提凡也是如此，他们就是要杀他。所以我们看到啊，当一而不听正道的时候，这样的人一定是这样去对待主的门徒的，不仅是对主耶稣、对斯提凡、对保罗，今天对待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真的是按照神的真理、圣灵充满，我们传讲主耶稣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受到攻击。特别是在主内，当一些弟兄姊妹走偏了路的时候，对神的认识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偏差的时候，我们去劝的时候，往往会受到攻击。这就是一而不听正道。说今天这个时代啊，今天的教会尤其需要福音，不仅是不信的人需要福音，今天的教会需要福音。三十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去，他往大树去。当这些弟兄姊妹们知道犹太人要想办法杀扫罗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送到凯撒利亚，打发他到大树。大树是扫罗的老家。为什么呢？因为斯提凡已经被打死了，所以他们保护扫罗，这也是神在保护他，同时这也是神的作为。打发就是拆迁，表面上是因为逼迫不得已去了大树，实际上这里面有神的作为。神借着这样一个逼迫，要拆迁扫罗去大树，在那里开始传福音，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眼光，我们站在属灵的角度去看待我们遇到的一切的环境。无论是我们接触的人，无论是我们接触的事，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站在属灵的高度去看待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才知道能够领会神的心意。所以表面上是犹太人想办法要杀扫罗，实际上神是借着这样一件事情来拆迁扫罗去大树。大树那个地方是基本上是讲希腊话的。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人数增多的前提是敬畏主，有圣灵的引领，有神的同在。所以那个时候，当扫罗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去了大树以后，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就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全地，相对来说是平静的，教会是得平安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当我们同心合意做主的工的时候，神必然开路。 当时扫罗和一些门徒是出入来吧，彼此交通非常的亲近，所以神就给他们开路。再提到了教会，到底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不是那个建筑物？国内一般不会把那个说是那个建筑物标上一个写上几个字是什么什么是教会，而在这个北美呢，国外呢，就那个墙上或者那个牌上都写的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教会。其实这个不完全正确，那是一个聚会的地方，那是一个教堂，那是个会堂，不是教会。教会是有神同在的地方，教会是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经常聚集敬拜交通赞美甚至讲到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弟兄姊妹才是教会。所以那个是一个会堂，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它再华丽再宏伟，看上去再漂亮，它不是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各处的，从这可以看出来，就是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全地已经都建立起了教会了。你看多快，很快很快，那下步就是直到地极了。这个直到地极花了多少，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两千来年还没有结束，是都得了平安。从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允许撒旦逼迫教会，但是绝对不会允许撒旦拆毁教会。只要是合神心意教会，他必然会受到撒旦的逼迫。神也允许撒旦的逼迫，透过撒旦的逼迫，神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但是绝对不会允许撒旦来拆毁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自己教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三年的时间，虽然我们走过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在别人看的话，这个教会就要死掉了，但是我们就是死不了。为什么？因为神保护，撒旦最有能耐，一次又一次的逼迫，但是神在保护，撒旦根本拆毁不了。这是神亲自建立的教会。所以无论是逼迫还是主赐下平安，主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另外我们从这儿还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从使徒行传的整卷书，我们注意，弟兄姊妹们注意留意一下，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是没有人为的所谓的宣教计划。现在你看，我们看到好多教会经常差遣弟兄姊妹出去宣教，这是对的，但是这是个人的人为的计划还是圣灵的带领，这就需要考虑了。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使徒彼得、约翰，还是现在的扫罗，他们自己没有计划，他们也不敢有计划，他们都是以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有时候是透过环境，有时候是透过别的方式。所以教会，有的教会有10年的计划、20年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从神来的吗？所以我们是一步步按照神的带领，当我们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当我们不动的时候，神就透过环境来让我们往前走、啊、我们自己教会看得很清楚，特别最近发生事情，神就是透过一次一次的这样的环境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使徒行传整卷书就说明了这一点。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凡是敬畏主，凡是在一切事上都敬畏神， 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是为了主而做的，就是我们吃饭也是为主吃的，我们出去行走也是为主行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抱着一个敬畏主的这样一个心智，然后我们得到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引导，这儿就会慢慢它就会复兴，人数才会增加。靠着血气把人引过来未必合主的心意。32节，彼得上面是说扫罗事儿告一段落，然后从11章又开始。那么现在下面又插了一部分是讲彼得。说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因为前面神逼迫教会的时候是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了耶路撒冷，只留下了使徒，那些使徒。其他使徒就剩下那么几个。那么彼得呢现在也离开了耶路撒冷，周流四方，就到各地去看。这个四方呢其实就是指上面的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吕大其实还在犹太境内，在犹太境内，在耶路撒冷的西北大约40公里左右。33节是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龙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附主。这儿讲的使徒带着神的从主而来的权柄和能力，又行了一个神迹，前面也行过这样的神迹，医好一个瘫痪了8年的一个瘫子。我这儿想到了这个瘫是当时是这个肉体是瘫痪的，但是我想其实我们教会里面是灵里面的瘫子真的需要医治。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真有这个灵里面是瘫子呢？瘫痪了好多年起不来，真的有。所以求神在这医治这个教会里面这些属灵的瘫子，这个灵里面这个撑下去以后再起不来。我们跟他们交通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特别你跟这些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你有亲身的一个看见。我们祷告的，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自己那个一亩三分地，就是自己眼皮底下那些事，家里面这些七七八八的，这样弟兄姊妹是真是需要神的医治。因为彼得行了这样的神迹，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就归附了主，说看见了他。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不仅能听也能看见，所以我们不仅要讲传讲福音，也应该让人看见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见证，就是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能光说，我们一定要让对方看到我们这个生命的不同。36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女徒就是这个是 女的门徒，是一个姊妹。约帕大家应该熟悉，在约拿书里面就提到过，当时约拿不是神差遣他去尼尼微去传讲，他不愿意去，所以就想坐船去塔什。那么从什么地方坐呢？就是从约帕搭了一个船就要去塔什去，这就是那个约帕。约帕在什么地方呢？约帕离吕大可能也就是20公里左右，很近，那也靠近这个地中海，是一个海港。那这个海港，这个约帕今天有个名字叫海法港，叫海法。今天海法就是那个约帕。说这个 姊妹呢是她广行善事，多事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下面就介绍如何复活的。死的一个人复活了。那么这个大比大的复活，是不是因为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我想不是的。这儿提到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是说明这个姊妹的生命。他因着信耶稣有这样的活出了这样的生命，并不是因为广行善事主让他复活，主让他复活完全是主的恩典。38节，吕大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因为很近嘛，只听说彼得在那里，就去见这个彼得，要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淡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寡妇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家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是这些信徒去找彼得过来很着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相信人死了以后可以复活的，他们也知道主耶稣活着时候那个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所以他们也盼望有这样一个神迹出现，所以他们去找彼得，这也是对主的信心。40节，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神迹出现了。这个不是说彼得有这样能力，他跪下祷告，他不是靠自己，他祷告求神的能力，祷告也是信心的祷告，说先祷告然后对人说话，对这个死人说话。这也提醒我们今天做事啊，我们弟兄姊妹交通，我们一定要去在前面有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再开始交通。我们做事之前也是先祷告再做事，祷告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事交托给神，我们凭着信心去做，求圣灵带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想法，所谓的能力。所以我们离开神真的什么都不是，我们就是神手里面的器皿。先祷告，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41节，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家活活的交给他们。彼得去的时候是一个死人，现在把这个人是活活的交给他们复活了。这个应该是圣经里面第二次提到人死了以后的复活，这个复活跟我们将来的复活是不一样的，这个复活就是复活，这个身体还是肉体，我们将来主耶稣再来以后那个复活，我们是都带着那个灵体，不是肉体。所以拉撒路和这个多加的复活以后和以前是一模一样的，还是那个肉体。42节，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说彼得这儿提到有两件事情，前面是治好了一个医好了一个瘫痪的，就有许多人信了主，现在是让一个死人复活，又有许多人信了主。那么这些人信主是因为行了神迹呢，还是真正的是相信主耶稣就是主？这个字儿没有讲，但在耶稣活着的时候，主耶稣行了神迹以后，也有许多人信了主，但是主耶稣当时在约翰福音说他没有把自己交托给这些人，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根本没有真的信，所以靠着神迹奇事 引人归足。神迹奇事是见证神的作为，并不是引人归足的一个方法。我们一定要把主耶稣亲自来介绍给他们，让他们真正相信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复活的主，就是生命的主，就是救赎的主。所以今天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不讲，很少讲主耶稣到道成肉身呀，被钉十字架呀，死受死复活埋葬等等，这些没有讲什么呢？讲是自己信了以后有过多少的神迹奇事发生，用这个去信任，其实往往很难。我们这些要不要讲？要讲，要做见证。见证是见证神的大能和作为，但是我们一定要把真正的这个福音传给他。43节，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他行了这个神迹以后，他没有立即离开，因为有许多人信了主，许多人信了主以后，所以这个彼得可能就要留下了一段时间进行栽培。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8章，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就说得很清楚嘛，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还要主怎么教训我们，我们怎么去教训他们，把这个真理要告诉他们，带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也传了福音以后，我们一定要就是跟这个姊妹呢同行一个阶段，带一个阶段，把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再具体讲给他们，甚至可以跟他们一起读经去讲一讲，然后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教会来教导他们。在我们第9章就完全的分享完了，我们看到就是神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亮光也非常的多。我们当时读在分享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时候，亮光那么的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仍然很有这么多的亮光，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怎么去服侍神，怎么去认识神，怎么去走神给我们的这样一条路。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